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几条新闻吧。我想这个新闻的第一条呢，我想讲一个跟于经济有关的一个事情啊。经济有关的事情呢，主要是我因为看到这个5月17号这个央行，就中国的人民银行啊，在礼拜五5月17号就开始呢，就公布要出售10,000亿人民币的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这就是国家要借钱嘛，就是发国债，老百姓呢就把钱去买国债，就算是一种储蓄，就是把民间手头的这个剩余的资金呢就放在一起，就去买一个国债，这个叫超长期国债。那么这个超长期国债干嘛用呢？这个叫特别国债啊，这就是政府跟民间借钱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特别国债呢是有一个区别的。那有些国债呢，它说明了这些国债呢就是国债啊，但是有些叫特别国债呢，那就是政府呢怎么用呢你就管不着啊。这个是特别国债的这个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个叫专款专用，他们呢也不列入财政赤字啊，也就是政府卖国债，你把钱拿去了你就别问了，然后隔一段时间呢你再给钱。超长国债呢是期限的10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不算超长国债，超长国债呢就偿还时间非常长的。那么就是说国家跟老百姓要借钱了。那么这个超长国债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一共连这次一共发了6次。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其实有些特别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特别国债，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就是6次。那第一次是1998年，当时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那个比较紧张了，那么这个银行的资本呢就不够，所以呢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这个中国政府呢发了第一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了多长呢？发了多少呢？发了2700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超长国债，借的不算多，2000多亿啊。那么多长时间要还呢？30年。那么到这个1998年，这个08、18、28到28年这些才到期，也就是还得等一段时间。那就第一次2700亿。那么那次呢，主要是补充这个银行的资本。到了2007年，这个当中呢，已经隔了9年了。从1998年到了2007年，又发了一次，这次又发了多了。这次呢，发了15,500亿人民币的国债。这个国债的期限呢，短一点，10年到15年的国债。这个国债是干嘛用呢？就是拿来买美元，那就是跟老百姓借钱，老百姓呢15,500亿人民币就去筹来了，去购买了2000亿美元这个外汇。这个外汇呢就作为外汇投资公司成立时候的注册资本，因为要注册外汇投资公司没本钱呢，发国债跟老百姓借了以后换买成美元，就成了注册的资本。这是第二次，2007年。第三次呢是2017年，这隔了有10年的时间啊。07年发了一次，17年这个谁都不缺钱。17年呢发了6964亿人民币，这个呢是干嘛用呢？是作为2007年的特别国债的这后续这个操作，因为上一次借的钱还没有办法还，那么就不够了，所以呢又发了一个新的国债，这个6900多亿人民币。那么呢就是讲穿了，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因为你那个别人要到期了，时间短嘛，那你怎么还债呢？就发新的国债。这是第四，这一次2017年啊。第四次是2020年的6月份，那次呢也是发了10,000亿，这个就很短，5年到7年的国债。 那么就算不上超长期的国债了。那么当时的说法呢，是针对疫情啊，因为疫情到了，国家没钱了，所以你就发国债。有很多人呢坐在家里，那么觉得呢这个钱放在手上也没有用，所以呢就买了这个5年期到7年期的国债。如果2020年借，2025年这5年期就到期了。如果买7年的，那就是2027年也就到期了，所以这个比较短啊。这是当时针对疫情发的一次这个国债。第五次，2022年的12月份，当时发行的7500亿是3年为期的国债，那个很短呢、啊。三年为期，2022年12月发的话，到2025年的12月，你就可以本金拿回来了。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跟2017年那一样，是借新债还旧债，大概就这样转转转。那么今年呢，就是第六次，先发10000亿，期限就很长了，20年、30年、50年，50年这个很吓人呐、啊。你今年比方说你40岁，你50年，你到90岁，你的本金才拿到，这个是超长的一个国债。有没有人买呢？我估计有人买啊，有好多人呢觉得放在国家的银行里是最保险，那这比银行的利息要高，那么就买国债，将来呢我不在了就传给子女吧，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国债。那么这个国债发行了以后，政府手上不拿到一大堆钱吗？那政府现在不是很有钱吗？其实我们从今天的节目来讲呢，就讲讲政府现在呢也挺缺钱的。今年呢是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显示出政府手头真是钱比较紧张，最主要就是很多基本能源的费用在涨价，那一个是电费涨，一个是煤气费涨，第三个是这个水费涨啊，这个好多地方都有明确的涨了多少。不过呢这个涨呢倒不太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大家想想，如果你是个中等收入，这个电费加一点，水费加一点，煤气费加一点，你呢给了就是了，也不会有太大。我们看见网上那些叫说涨价太多了，主要是比较贫穷的人家，就是他这个三费的收入占了他的总的这个支出的很大的一个比例，他就会觉得有压力，所以主要是这部分人群发出来的。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呢，他不太感觉到，你这个水费、电费、煤气费就交就是了，反正这是国家收的。但是呢这种涨价的一个背后呢，是不是说现在发电少了，或者现在的煤少了，或者现在的天然气少了，或者现在的水少了？没有，跟以前一样。为什么要涨价呢？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少了。大家知道政府的财政收入呢主要是靠税收，那么政府的另外一个收入呢就房地产的卖地，地方政府是靠这个，现在把这些费用涨高了一点，那就主要就说明其他的那个收入呢就比较难拿到钱，我估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现在呢，这个政府呢手头拿了10000亿人民币，那么这些钱呢是怎么用呢？我们呢就有很多人都乱猜，猜这个10000亿怎么用。那有一种模式说，现在呢是政府呢想从这个房地产破产的房地产的手上，把那些积压着没有卖出的新楼，用比较低的价格从房地产那里买下来，就解决房地产这个滞销的这个危机啊，这是一种看法。因为这要有很多钱呢，如果你拿几千亿这个人民币出去，从房地产上要他把钱，你把它压到这个成本以下，我把它买过来的，政府手上不是有一堆房吗？这堆房呢，如果正面点讲，政府可以救济这个贫困户啊搬迁户啊，这可以的。如果讲的发财一点，那政府拿着等将来房地产缺的时候，政府手上不是有很多房可以卖吗？政府不就有收入吗？这个呢是一个猜想啊。有些外国的分析师比较特别是讲的这一点，特别是今年的这个中央开过会，说要采取措施消化现有住房的存量。那么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政府呢以旧换新的房主手里买房， 那么或者从陷入困境的开发商里买房，这两个措施呢是可以解决一部分房地产这个目前的经济出现这么大问题出现的这个危机啊。但是呢这个影响呢有限，你说政府能够买一手的房吗？借这么多钱这估计呢不太可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就不大，因为呢房地产开发商很多是私人老板，那凭什么国家要帮私人老板去度过经济危机呢？这个我从逻辑上讲不通。所以呢你说这一万亿拿出去是不是会去买一大堆房地产的房去帮助房地产度过难关呢？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啊，这是我的自己的看法。那说不定过一段时间真的有些房给这个国家买过去了也有可能，不过呢我估计可能性很有限，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房地产这个这么大一个摊子，有这么多卖不出去的空房，还有这么多的二手房，政府得用多大的资金才能买动这些房，买了这些房手头一大堆房政府怎么办也不知道，你不能就白白的拿出去，因为你这是毕竟是借钱了、不管是20年、30年、50年，这还得还的。所以呢，这个我估计呢，这第一个把钱放在解决房地产的方向的问题呢，这个可能性都不是太大。那么大家说这一万亿现在要丢到哪里去呢？另外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呢，我们要提高这个新质生产力。所谓新质生产力呢，就是要发动电车啊，电动车，就我们叫新能源汽车，帮助发展锂电池，帮助发展光伏产品，就是太阳能电池板，这个是新三样。那么这新三样呢，看来挺符合这个讲法的，因为这个5月17号出售100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他当时这个中央有一个讲法，这怎么用这一万，他这个讲法我读出来，叫做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就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房地产我估计他不太会说属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不属于，那是剩下来的一些烂尾的东西，你得收，不算。那么如果真是正面的来看，我倒觉得第二个呢有可能就是新三样，新能源、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呢，我们呢会不会拿这个一万亿当中的一大部分就砸进去去搞这个新三样呢，扩大出口。那么当然呢这个能够把这个出口呢做得非常的很轰轰烈烈，能够完全的占领世界的市场，特别是西方的市场。那么这种的想法呢，我觉得也会有一点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美国不用说了，上个礼拜对中国的新能源的车的这个出口的关税加了100%，也不排除将来还会再加的，也就是加到你根本没有办法。当然现在很多新能源像比亚迪把工厂做到墨西哥，那是一种办法，但是呢墨西哥生产的东西会不会也变成列入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呢，也还不知道。所以进北美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欧盟现在的关税是收的低，并且呢法国、德国也表示和中国呢要保持贸易的关系，他们其实是想把东西卖到中国来，而中国呢是想把电动车卖到欧洲去。这个呢也不排除欧盟国家会提高关税，也就是说这个完全把电动车、光伏电池和这个锂电池能够推到这个西方的市场，这个只是一厢情愿啊，因为对方他会有反应，因为他本身有很多的工业。所以呢是不是要把这一万亿都砸到这个这些三大新产品啊，新三大，这个可能性有，但是不会一口气砸那么多。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做这个晶片呢、这个晶片呢如果砸钱呢，就应该可以说算上是重大战略实施、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晶圆体啊，也就是说这个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呢，这个一项呢都是很多国家合作的项目，你就靠一个国家自己砸钱要做， 是很难做成的，像俄罗斯砸了多少钱他也没有把它搞出来，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那是不是我们借了10000亿以后就砸进去呢？不知道，但是这是三条的路，这三条路呢我们想了一下呢都不知道怎么用，但是现在借了10000亿，当然这个10000亿呢就要找这个出路。这个出路呢就是到现在呢我讲了三个可能性，那这个三个可能性呢我觉得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疑问。那么当然呢现在我们整个的经济的发展，我们呢就靠几样东西啊，对外贸易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那就是房地产，第三个就是基建。这个这三样东西，房地产呢是肯定不行了，基本建设投资肯定是大幅度的下降，现在你都看见很少。那么现在靠做什么呢？就是靠外贸，外贸呢就是牵动经济。我们说我们的经济的三驾马车就是外贸、这个房地产和基建。现在房地产和基建明显的不行了，那就剩下外贸。外贸呢就制造业，制造业呢就是这三新三样。那么新三样能不能说你投入这么多钱这新三样就能够全世界把它买下来呢？现在不是你想做，是外面的市场能不能接受，所以呢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呢现在我今天没有跟大家讲一个结论，但是我看到这个10000亿的这个超长期的国债，现在呢就是心里老是有个疑问，这个10000亿拿来它做什么啊？所以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疑问而已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的第二段节目，这个第二段节目呢就是昨天讲的一个节目的一个续集啊。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莱西，他在出访外国回来的时候坐了一个直升飞机，就在山里面呢就坠机啊，大雾又下雪，这个人呢就去世了。这个人叫伊布拉欣莱西啊。那么这个人呢他过世以后，这个伊朗呢今天已经正式宣布了，就是我们的总统呢就过世了。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表示这个哀悼啊，并且呢他的棺椁也蒙上伊朗的国旗在德黑兰啊，很多人呢就护送，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吧。那么今天呢我剩下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讲讲这个莱西，这个伊布拉欣莱西啊。这个伊布拉欣莱西呢是一个神学士啊，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派的一个教徒，他这一辈子真没干过什么事，就是当一个学士啊，我们叫 clergy。 他呢什叶派，伊朗是个什叶派的，他的爸爸也是一个神学士，他呢从小就跟爸爸，他生的地方是生在伊朗第二大的城市叫 Mashhad。这个呢这个马沙德呢是什叶派的这个穆斯林的圣地，就是马沙哈。那么他呢从小就戴黑头巾，按照什叶派的传统啊，他说他是直接有这个穆罕穆德的血缘关系。那先知穆罕穆德的后裔那就是正宗传人了。大家知道这个两个派别，这个什叶派是很讲究这个血缘的正统的，也就是说必须是穆罕穆德的直系的传人，那他是具有这个传统的。他15岁的时候他就到了圣城这个库姆，到这个神学院去学伊斯兰教，他就基本上一辈子没干过事，就是读经读经读经。那么当时他在这个库姆的神学院就读的时候，当时那个神学院里的这些神学士啊，对当时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呢就非常的不满。库姆的许多神学院的学生呢都非常的拥戴当时流亡在巴黎的这个阿亚图纳霍梅尼。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参加了革命。莱西是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这个革命呢最后就涌上街头发动政变，最后推翻了国王，等到国王流亡， 所以呢，并且呢，他们一起建立了霍梅尼的这个神权主导的政府体系，也就是伊斯兰教的领袖，就是国家最高元首，先是霍梅尼，后来是哈梅内伊。那有可能这个莱西会变成第三个，但是他现在摔死了，大概就这样。这个莱西啊，他一直呢就是非常强硬的一个极右派，他做过很多行政的培训，他做过好几个地方的司法管理辖区的检察官，就是判人死刑了，在卡拉季，在哈马丹，在这几个城市他都做过检察官。那并且呢，他还受过这个现在的领袖哈梅内伊的教导，变得非常的绝对，言听计从。1985年当时莱西25岁，他就被兼任了这个到首都德黑兰当官，后来呢就干脆呢就做了首都德黑兰的副检察官。那么当时啊，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在打仗，我们叫两伊战争，那个就是第一次伊朗和伊拉克打了10年的仗，打死了几百万人。那么当时呢，就有一批人呢是反对霍梅尼这个政权，这些人是左翼的反对派，叫人民圣战者组织。这些人呢是反对霍梅尼的，说霍梅尼你不能这样干。霍梅尼呢就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了，这些人呢一共抓了几千人，这些人呢大概估计在全伊朗大概有1-2万人给抓住了，就关在伊朗各地的这个监狱里面。那么1988年由于两伊战争非常的不稳定，当时霍梅尼呢就怕万一伊拉克打赢了，他这些反对派会出来推翻自己，所以呢他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要把这些关在监狱已经判了刑的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人呢把他赶快干掉。派谁去审判呢？就是这个伊布拉欣莱西，就你说你当检察官去判。大家知道这帮人呢，这个1-2万人关在监狱里都是判了刑的，他们不是自由人呢，他们本身就是被霍梅尼就抓起来关在监狱判了刑，10年8年关在里面。结果呢，霍梅尼就怕万一这个伊朗打输了，这些人会起来变成伊朗的政府的权力，所以呢就跟这个莱西说，你去判，你要采取任何的这个快速的命令，把这些伊斯兰教的敌人把它消灭。其实那些人也是伊斯兰教，莱西呢就去执行了。那么执行呢就很简单，每个人叫出来问一问啊，行不行啊，就决定了。结果呢几个礼拜里面，这个杀死了10000多人，就是这个莱西和另外几个法官就经手一个一个过啊，枪毙，并且这个枪毙呢不是公开枪毙，秘密枪决，10000多人给打死，埋在没有任何标志的万人坑里面，到现在为止也不能公布，那些地方呢也没有标记。所以这个莱西由于这样做事，他得了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呢叫德黑兰屠夫，杀人不眨眼呐、啊。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在这里污蔑他呢？不是的，是他们内部捅出来的。当时霍梅尼有一个副手啊，这个副手呢叫做蒙塔泽里啊，他叫阿亚图拉蒙特泽里。蒙特泽里呢就讲了，他说这个杀戮太厉害了，这个莱西下去就几千人这样就枪毙，太厉害了。2016年，这个蒙塔泽里呢他就公布了一个音频的文件，就是他的录音。那么并且呢在莱西2017年去竞选伊朗的总统的期间呢，他就公布了这个音频，就说你杀人不眨眼呢、啊、这个1988年你杀了上万人呢、啊、你这个太厉害了。那么当时呢有很多人呢也对这个说他违反宪法，别人都是已经判了刑的人，你个怎么把拉出来又把他枪毙呢？当时和莱西竞选的总统的那个叫鲁哈尼，当时就公开说这个莱西违反宪法，在过去的38年里面就是处决人，这个并且呢大家说这个是非常要进行调查，就把他叫做德黑兰的屠夫。那么莱西呢他就说了，这次杀戮我把这人枪毙了，是我令自己最自豪的事情之一，我保护了国家的安全。哎，他杀的人他觉得特别的自豪。那么2017年这些事情一败露啊，莱西就在总统竞选里面呢就败给了鲁哈尼，鲁哈尼呢就当了总统。 鲁哈尼当时是以大幅度优势当选连任的。那么这样又隔了四年，到了2021年，莱西再出来，鲁哈尼已经当完了任期，所以莱西就胜出的当选了总统。他当总统2021年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还有记者问他这个事情，1988年你杀了10000人你怎么看法，他说我很自豪我很自豪在岗位上能够捍卫人权呢、那过了30多年的那件事，1988年到现在为止，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依然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自己的这个被打死的亲人，这就是所谓的莱西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记得另外一件事情跟这个莱西也有关系的，2022年9月13号。当时伊朗有一个女孩叫阿米尼，阿米尼呢在德黑兰的大街上，她没有戴头巾，就被伊朗的道德警察，就伊斯兰教的警察把她抓了，说你没有按照规定严格的包住你的头，就把她抓到警察局了。3天以后，这个警察局打电话说到医院领这个女的就已经死了，这个宗教警察没有认，结果呢，联合国就派了一个实况调查队，就发现这个女孩子呢遍体鳞伤，就是给打死的。这件事情2022年的9月份一爆发，就有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民走上街头，就高喊这个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就是反对政府，说你这样不行啊。这个抗议者呢，搞到后来全世界都有，在欧洲很多国家，民众上街游行，声援这个伊朗妇女的抗议行动，甚至在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足球场的赛场上，伊朗球队的队员在开赛前唱国歌的时候，集体沉默不唱，表示对国内妇女的争取自由的支持。但是莱西呢，对这件事情毫不理会，他作为总统出来说，我要果断地处理这个骚乱，用武力的镇压，又杀人。那么我们后来联合国派了这个调查组去发现，基本上被抓住的这些人有20000多个这个抗议者被拘留，严刑逼供。那么有9个年轻男性，这个抗议者就在室内就拿枪把他打了，就打死了。那么在外面抗议的呢，就被伊朗的安全部队开枪打，一共打死了551个人，连里面这个关进去抓的打死的9个人，这一共加起来是560个人啊，就被他打死了。这就是莱西的做法。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当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今天呢，我把这个旧事情挑出来讲呢，主要是跟大家讲讲这个莱西呢可是一个恶人呐、大家不要说，哎呀，他坐飞机死了，他挺可怜的。那其实上呢，他是真是一个恶人。这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网上看见很多的地方都在传说，伊朗呢，很多地方人偷偷的在家里庆祝，就这个人呢，终于死了。不过呢，我觉得一个总统他死了，其实对这个局势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伊朗呢，没有说这个极右，它只有更右。伊朗整个政府呢，就是用极端的这个保守的，这个没有可能。莱西以后有更厉害的莱西，所以伊朗这个国家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它不可能发生温和派的这个转变啊。这个鲁哈尼稍微想温和一点，做完就得下台。后面呢还有哈梅内伊在那里坐镇，那我昨天说的哈梅内伊的儿子有可能会接任这个精神领袖，那也就是说他家的传给他家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吧。那这件事情当然讲完了以后，我们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今天呢，我和大家讲讲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大选，6月2号就要登场了。我们很多听众呢，因为人在美国，就比较关心这个事，看看墨西哥竞选怎么样。墨西哥的竞选呢，两个竞选人，一个呢就是执政党啊，执政党的候选人一个女士，是个科学家，61岁，叫克劳迪奥勋堡啊，这个 Claudia 新堡呢现在领先，他现在领先比率很高，新堡的这个民意的领先是大概有占 63% 的民意支持他，所以我估计今年如果不出任何的意外， Claudia 新堡有可能会当选墨西哥的总统。第二名是公民运动党叫 Citizen Movement 的成员叫 Jose Arvelas。Arvelas 呢他的得票率呢就比较低啊，他这个他只有 5%。 另外有一个第二位的那一位，那个呢是这个叫做 Josit Chavez， Chavez 呢是一个企业家，他呢这个大概占原住民吧，他是墨西哥的，大概占 30%， 大概就这样。但是我今天我自己的这个分析感觉呢，今年呢基本上就是 Claudia 新堡就会当这个墨西哥的女总统，也是个科学家，发誓呢要执行现在的路线啊。当然墨西哥现在是大量的吸引中国的资金发表的，不过呢有一点事情要讲，就是墨西哥这个政治选举是最黑暗的，因为呢很多候选人呢都被这个帮派去屠杀。到现在为止墨西哥已经有三个候选人逃过逃杀，有九个人被打死。这个很多地方镇长市长的选举就把你杀了，那个都是这个开枪打的，这个非常多。我今天讲了好几个，一个是科尔索镇的有一个市长的选举人叫 Orozco， 这个 Orozco 他是遭到了伏击，18号坐车他被打断了两条腿，他的同伴的四个助手都被打死了。19号选南部的一个 Chiapas 州的一个市的另外的一个市长叫 Nicolas Noriega， 也是在竞选车上遭到袭击，他的五个助手都给打死了，两个人受伤。还有另外的一个暗杀事件，在中部的一个城市去选市长的有个叫 Marco Chute， 他的竞选总部遭到袭击，开了50多枪没有打死人啊。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hiapas 州的另外一个城市 La Concordia， 这个市的候选人是一位女士叫做 Maza， 叫 Lucero Maza， 她呢在5月16号参加完活动以后遭到枪击把她打死了，还有五名普通民众一起殒命。所以我知道在墨西哥作为政治竞选呢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帮派的恶劣猖獗大家从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呢就可以知道。但是呢这个6月2号我估计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宣保，这个 Claudia 宣保呢会当墨西哥的总统。我这话放在前面啊，现在才5月底，但是再过10天大家就可以看见结果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